心里的一亩田。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我现在在广东开平先锋书店的天下粮仓店，和我的好朋友，就是这个先锋书店的资深老师，
不敢当，
何木老师。
大家好。
为什么春节期间啊，我会从北京专门来到开平这家先锋书店呢？我去年11去了南京，密集的逛了一下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颐和书馆、矿坑店、正会书，在矿坑店，
对，
汤山店，
汤山矿坑，
对，遇到了何木老师。其实像我们这种 I 人，也不会说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就能和陌生人好像就很容易自来熟。我们这个缘分完全是因为书。大家如果去过汤山店的话，就知道哈，那儿有一面书墙，那边是楼梯。我就坐在那楼梯上，一格一格往下蹭，就每往下一层呢，我就把这格的书看一遍。最后我就把我选出来的书拿去结账，何木老师跟我说啊，这些都是我私藏的书。
对，因为我在矿坑那边待了三年嘛，书这一块基本上是我在组里一个坚固收银台，所以很多书都是我自己小心思把它藏在后面了，结果也被普洱猫老师给它翻出来了。我就觉得当时很惊讶，哇，我们的店里面居然会来这么高质量的读者吗？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有很多书非常小众的，
那个书我后来去总店也没有找到，
对、
可能就只有那一本了。
是的，我都是会要么就是藏在下面，要么就是藏在后面，我会把它藏起来，因为想到遇到有缘的读者。
那次冯老师还送了我他自己亲手做的手工用咖啡豆，对，咖啡豆做的胸针。
对，这就是缘分啊！我是一个典型的爱人，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口罩帽子会就把我自己保护得很严实，眼镜戴着，基本上就是不太愿意去过多的有建立一种勾连。但是一旦遇到我觉得特别舒服的，或者比如说因为看书兴趣爱好使然特别投眼缘的，那就是完全变成一个E人了，就不I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份书缘，后来我从南京回来以后其实也不是经常聊天，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聊几句，何木老师跟我说马上要去新店了，就是开平。然后新年啊，我跟琼哥就异口同声说那我们就去开平吧，就去看何木老师。
当时我是很欣喜然后很温暖。其实我在先锋也挺多年了，乡村店也带了好几个，基本上都是拓荒牛一样的角色。比如说最早的云南的沙溪白族书局，去的时候也是从开业筹备开始到后来上书，然后带了大半年，也是就是经常会有朋友说读者说去看我，他们就说或者顺道去看看，也没有太把它放在心上，因为好多都是没有成型的。所以当时跟我讲说去看我，我当时很欣喜，但是我没有把它放到我再八紧重视起来一件事情上。我没想到真的来了，我真的很感动。我今天跟我同事聊天的时候我还在说啊，那种心情，因为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吧，然后那么大老远一个朋友过来，我没有办法形容了。
但是我们见面以后两个人迅速的就一起钻到了书仓里。
对，
就是好像你聊什么都离不开书。
对，
因为我们一见面然后就在聊啊，最近你看了什么书，书店进了什么书，这个书店里面有什么书，包括就是怎么选书，
对，怎么摆书，这个书应该摆在哪里，我觉得它应该摆在哪里。
我觉得特别梦幻。我们是过年的时候过来嘛，早晨的时候我们还在北京，
嗯，
我们是真的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广东。其实到广州之后还要再转高铁再打一段车，
对，很远的。
到这边何木老师就说带你们看一看书店。这个书店为什么叫天下粮仓呢？它是用古粮仓改建的，
它是本地的之前就是村民们用于储存粮食的一个粮仓，是五个仓。当时因为选这个地方开店的时候，当地的政府是给我们有选择的，说要么就是做碉楼嘛，因为本地的特色就是碉楼。
对，
但是我们没有选碉楼，原因为一个碉楼的那个造型逼仄狭小，它不太适合做书店。
对，
后来我们就是钱老师钱总一眼看中了这几个粮仓，就说我们就用它了。然后请了东南大学建筑系的杨志江老师，也是矿坑书店的建筑师。
哦，难怪我觉
得有
一些
风格
有
点相像哈。
当时的
对，也是他团队设计的，外面加了一个连廊，所以就把五个仓连接起来了。五个仓都分别对应不同的主题。
新乐书店，因为每一个店它的书店设计，这个书店本身就像一首诗一样，
对，它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了。
对，我就一直说先锋书店为什么是先锋书店，就外表很美，具有网红的气质哈，大家也非常喜欢到先锋书店打卡拍照等等，用现在话说非常能出片儿。
嗯，对
对，但是
很出片儿。
但是为什么它不是一般的这种网红，是先锋书店，就是因为你都能在这里面找到你非在这儿买不可的书，
可能这就是先锋书店的内核。
对，所以何木老师就如数家珍。书店进去第一个区域肯定是诗歌嘛，
诗歌，对，先锋的立足之本诗歌，
对对对，然后再往里面文学社科还有生活艺术，每一个仓设计摆放都是不一样的。当然现在先锋还有非常长的文创区，
对，
我特别惊喜，就是以前我们去的主要就是南京的先锋书店嘛，看到的文创主要都是南京的主题的，
南京特色的，
对，比如说南京的建筑啊，包括南京的鸭子啊，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走出南京。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比如说开平，就像何木老师说的，它的特色是碉楼嘛，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面，
对，
啊那个、
鹅城的那个
原型，对对，鹅城的那个碉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它本地的特色
的文 创，
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惊喜。我特别喜欢粮仓这个店，就文创的那一面墙，
嗯，那个海报展，
对，它是一个一个先锋做过的活动的海报，
对，
连起来的话绝对是一个展览。
对，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海报展，所有历年来先锋做过活动的活动主题海报。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在这边开业到现在也两三个月了，就有很多个读者来问我们那个海报卖不卖，可见我们的设计师也是很厉害的。就小小的一张海报，先锋的读者在里面读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那些海报的设计真的非常好，
对，
可以跟钱老师建议一下哈，看是不是把海报也开发成周边。
其实我想过，但是可能一个是最近开店的频率可能相对往年大一点，就光开屏这些文创是我们设计师大概利用两个月的时间设计出来这么多，就已经挺不容易的。
对，
而且全部是跟开屏相关的，比如碉楼啊，开屏的马缸鹅啊，基本上都是以这种，而且每一个文创都很有寓意，就是跟当地的文化息息相关了，就完全关联起来了，就这点是我们的设计师很厉害的。
开屏旅游局要感谢先锋书店，
开屏当地政府确实对我们也是很支持的。
还有就是书店里面让我觉得特别有亮点的就是生活仓，
嗯，
对，
对，生活和少儿
里面有一个就旋转的楼梯的设计，
对，可以上去。
你看那个楼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哇，你就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了。
对，
还有如果喜欢文学的朋友哈，一定会非常惊喜，在文学仓里面，它有两面，一面墙上写的是流动的盛宴，
嗯，
都是国外的文学大家的名字列在那里，对面是。群星闪耀时，
对，群星闪耀
都是我们中国的
国内的，对，大
家名字列在那儿，在两面墙面前就真的有一种流动的盛宴和群星闪耀
这
样的感觉。
就经常会有小朋友会站在那墙上面指，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弄这面墙的意义出来了。其实一开始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如果一个小读者在这上面指，哎，这个我认识耶，哎，他的书我读过耶，那种感觉就是与有荣焉，
是
很骄傲。
对，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场景，一个小朋友如果在那儿当他的一个打卡墙的话，如果他真的一个一个名字都勾过去，那可能他的阅读和成长
也很惊
人
了。
还有整个书店最里面那一面
墙的大家肖像，
是的，站在那面前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肃穆感，
对，崇敬，就比如什么晏阳初啊，林语堂呀，鲁迅呀，
鲁迅先生，
国内的大家，
嗯，
还有国外的，包括鲍勃迪伦，我们钱老师最喜欢的一些诗人，里尔克，
对，聂鲁达，
伯德莱尔，
嗯，
对，
卡夫卡，有一种那一面墙都在熠熠生辉的感觉。 先锋书店至少就是我去过的每一家店它都有它独特的美感，但天下粮仓这个建筑本身就粮仓和书店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完美，
现在变成精神食粮的粮仓了。
对，
这个就是可能书店把粮仓变成书店的意义，书也是精神食粮嘛。
是的，
嗯，也是储存精神食粮的地方了。
对，前一阵我就说书它是精神食粮，所以精神食粮呢我们也一定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
嗯，
先锋书店就符合这个精神食粮的一个最高标准。
首先筛选了一部分，不能说不健康吧，就筛选了一部分，可能筛选出来这部分更适合我们的口味。
对，这些书都是您选的吗？
不全是，前期店筹划的时候是会有采销部的同事帮我们先配一批，它不停的会变换嘛，就是卖出去了之后你需要补，还有后期的调整，比如说一部分书不适合这边要退回去，就这个工作是前期需要做的。我们现在还是在完善中，毕竟才开几个月嘛，它也是要根据当地的读者的阅读喜好去配书。当然就是可能像比如说广东这个地方它是比较特殊的，现在流行的话就是搞钱，所以我们这个店的最大的特色是畅销书永远不是社科和文学仓，永远是四仓的生活和经管类，就教你怎么样赚钱，比如说富豪的心里在想些什么，这本书就卖得很好。
但是生活仓里面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书。
对，当然生活仓它虽然有很多那个什么心灵励志类的，但是我们也是经过筛选的，也不是盲目的毒鸡汤。
是的，
就是其实选书师我还不敢讲我是选书师，我们的采销部的同事们他们还是很厉害的，他们已经先过滤了一遍再发给我们之后，我们再根据我们店的特色和我们店读者的特色再去筛选一批。
但是我是知道就是这个书怎么摆放，哪些书要放在那些比较显眼的位置，
这个可能就完全是店里面就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在里面了，
是
就是会带有一些小私心啊，我喜欢的作者我可能会给他正面出样的机会多一点，我会把它摆放在最好的位置，就是希望大家都能看到他，我喜欢的书我也希望就是给他更多的展陈的机会，就面对观众的机会。
就昨天有些书我就已经按捺不住，我说这书我要先何木老师在旁边说就剩这最后这一套了，
对，
那我赶紧放到购物车里。
而且那套书还是我从下面捞出来之后放上去没有两天。
我今天下午算是深度的逛了一下，每一个仓可能我都走了不止一遍，我就发现有些书摆的这一定得是真的懂这个作家很多事情还有可能摆得这么的有温度，如果是你也恰好了解一些的话，就是你会会心一笑这个感觉。
其实有时候我们想找的读者就是这种会会心一笑的，
比如说今天我看到有一个格子放了很多史铁生老师的书，这个其实不奇怪，因为现在基本上史铁生老师的书在书店也是属于畅销类的。
对，畅销畅销。
粮仓里面是怎么摆的呢？史铁生老师左边摆的是余华老师，
对，
他的右边是陈希米老师，
对，
朋友和爱人在身边。
是的，
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特别感动，
这就是我的小私心，希望他还能够在不太美好的人生里面还有一点温度。
史铁生老师我觉得他会感知到的，他会知道的。诗歌区孩子的诗旁边摆的是洛伊河，他们都是诗人，这个不奇怪，但是呢洛伊河对孩子来说他们真的是生死之交。
是的，
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嘛，之后洛伊河就在四处奔走，然后为孩子出诗出书，孩子的诗诗集出版之后没有多久洛伊河就突然离世了，可能也是心力交瘁吧。
对，这就正儿八经担得起生死之交。
对，看到他们两个的书摆到一起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看到这些书是在这么用心的被对待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一个非常懂得他们的人。
其实书店员工他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岗位，也很平凡，他也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我一直这样想，可能就是我单纯的出于对这行的喜欢，所以一直坚持做了这么久这么多年，就是因为自己喜欢书，我觉得 不管在哪个书店，我去先锋书店的分店去的比较多，像乡村店去了好几家，就只要有书，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想家了，也不会觉得啊、我在漂泊，我在一直无根一样的，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有书。我不知道这个点，不知道有多少人能 get 到，我完全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也会问我说，哎呀，你这么几年一直在先锋，都是哪个分店开了就去哪边，什么大理呀、汤山呀，然后现在又到广东了，感觉你好像一直都不着家一样的。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可能还有就是每个书店的书后期它都是由我的手一本一本补过来的，可能我就觉得嗯还是熟悉的。
恒文老师说的这个，我是又羡慕又很敬佩。羡慕呢是因为你说喜欢书这点，一份天天和书在一起的工作，整个生活其实跟书紧密的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让我很羡慕。但是我也知道你喜欢书是一回事儿，虽然说我们觉得你在书店里面天天和书在一起很幸福，但实际上书店当它成为一份工作的时候是很辛苦的。
是的，
而且像何蒙老师说的，你哪有新店就去哪儿。昨天我还开玩笑说你就是先锋书店的书店孵化器
拓荒牛，
你要去开拓一个新店，手把手的去带新人，可能等这个书店走上正轨了，你又奔赴了另一个新的天地。有一种就是你在先锋书店里面流浪或者浪迹天涯的
是有这种感觉，在先锋书店里面流浪，
但是呢又是一种好像很自由很潇洒的感觉。
对，是这种感觉。
对，这个可能是书既是你热爱的然后又带给你力量。
对，所以就我可能这确实是内心相当强大的，就是我的物质生活要求不是特别高，因为书店的工资真的很微薄，我没有那么大的物欲，一门心思的就是在书上，所以我每次工作的时候非常沉浸其中，可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行，喜欢书。
现在你绝对已经是在书店这个行业里面非常资深的一位专家了，就是很懂书。
还不敢不敢，要学的还有很多。
洪老师很谦虚啊，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先锋的？
2018年加入先锋之前也是在书店，像什么南京的大众啊，还有我们南大那个万象书坊也是非常小众的、那个书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打个卡，因为它的选书也非常厉害。其实先锋的选书师基本上都出自于万象老板的培养之下
哦，
包括我。
这书店的黄埔军校真是，
对，可能就一脉相承传下来了，因为他的楼上就是南大出版社嘛，老板本身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书的，他社科选书的那个调性非常的厉害，对社科书的精准把握真的是让人很佩服的，也是一门心思想做好书店的一个人。
我发现南京这个城市就是一个书香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
确实是这样，因为书店很多，
对，
你随便走走，大书店小书店基本上小区里面都会有，哪怕就是一个很深的小巷子里面，你走走都能寻摸到一个很小的书店。
对，书店是又多又好，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去年去的时候就住在南大里面，南大嘛，你想
周边
周边肯定
对很多，
对，书店就很多。另外每一家书店它的书都不错，哪怕再小的书店可能也有那么几本哎，你很感兴趣的。我基本上进这书店都没有空手出来的。
对，这个跟我们钱老师很像了，钱老师也是每次都是不管去哪个书店绝不空手，甚至去自己的书店都不空手。
我这次再逛先锋书店我就有经验了，
嗯，
就直接上车。
对
直接推车。在先锋书店啊，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比较喜欢书的话哈，也是先来个推车。
对，因为你会控制不住自己。
书店这样的，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粮仓这个书店设计的非常美，但是它真正的内核还是里面的书。
书，嗯，
总会有你非常喜欢的，甚至是我在粮仓里面看到了好几本都是绝版书。
绝版，对，
有的是绝版书啊，有的是老版书。我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书如果被读者发现然后被买回去，哇，那你真是赚到了。因为先锋是这样的，就这些绝版书呢它也 不会给你溢价，他也是按标价卖的。那你要知道
孔网说看看，
对，你就知道。哎呀，我忍住了，我特别想在旁边贴个签儿，这书绝版了，
此书已绝版，先下手为强。
对，
其实有几本绝版的，我们还有库存的，有一个是三本的，还有一个是两本的，大部分都是只有一本了。
没关系，如果节目听到这里啊，可以
寻宝。
对，或者如果你要是去粮仓店的话啊，我们才会告诉你。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书的乐趣就是让你一本一本看过去找，因为当时我在大众的时候，它是很系统的一个完整的规范，完全按国土法分类的，所以它是有一个 F 枪扫码，这本书在哪个架子哪个号都很固定的，人的工作会减轻很多，但是你可能店员跟书之间的关联勾连就减小很多。我到先锋还不习惯，我觉得为什么书不设架子，不设架号，为什么没有扫码枪，我一扫我知道这个书在哪里，我不是很快给读者找到了吗？我当时就觉得太不科学了，太不高科技了，一点都不先进。怎么还用这么老旧的办法要人去找书？哇，那总店那么大，几千个屏，那么多书怎么找呀？
所以需要教授呀。
对，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没有架子，不给你架号，让你这么近距离的跟书打交道，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情。
是的，
真的很舒服那种感觉。我有一段时间在矿坑的时候，主要精力就放在书上，我基本上每本书它在哪个架子的哪一行哪一列，甚至靠左靠右靠中间，我都能第一时间告诉你到哪边去找，在哪个点的位置，我都能很精确，每一本书都可以知道。
是的，
完全不用什么 F 枪，完全不用那什么国土分类法，我的脑子里面就是一个分类法。
对，还有一些是你特别想推荐给读者的。
对，
你会把它放在一些特定的位置上。
对，特定的位置，还有我会把它藏起来，我喜欢就是读者去找书的那种感觉，然后找的会很惊喜。前段时间我们书里面唯一最后剩两本的就是那个新野道夫老师的书《旅行之墓》，当时是我的同事把它放在生活舱旅游那一块最下面一层，我故意把它藏起来了，我看有没有人，后来发现好像没有人，我又把它拿出来，结果第二天就全部卖完了，就那么可能前后不到12个小时，就这种感觉非常棒。你喜欢的书你推荐出去的时候很快的被人给买走了。
所以这就是何木老师，你没有办法被替代。
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些都在你的脑子里。
确实，
即便是说手把手的教，这个也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学会的，不是说我看个文档然后好像我就用这儿摆，它是一套心法
啊。对，这就是一套心法，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心法。
对啊，你知道我今天在粮仓里面有好几个惊喜，甚至我都等不及回到北京，然后我就已经拍照发给朋友了。就是在最里面那个艺术类嘛，电影和音乐，我就看到了一本莫里康内的传记电影。
对，
那个电影我在年前刚刚看过，在电影资料馆，当时觉得那个太好了。因为它里面信息量特别大，有好多东西呢你可能还需要再做一些功课，但是这个我说那资料馆什么时候再上呢，我也不知道，那你就得再等。今天我就看到那本传记电影的相当于是它的文稿吧，因为那个电影它就是一个访谈的
形式
啊，所以基本上就是采访者和莫里康内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你来我往的对话。
他就把这些文本都整理出来做成了一本书，当时我太惊喜了，我说那太好了呀，我就可以就当一个资料和工具书一样。
对，它就是一份资料，你可以随便在上面，也不用你回头看，不用去想了，想到哪页看哪一段。
是的，甚至是我现在都能知道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哪一段我印象有点模糊，但是我又觉得很重要的，我回头我就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啊，特别开心。这本就是意外惊喜。今天在每个仓我基本上都走了好几遍，
好几遍，我看到你回头走又回过去，又回头又回过去，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漏掉一些东西。还特别幸运啊，今天还买到了北岛的诗集，还是限量版的，
限量版的编号的，
是那个刷
金的嘛，
刷金编的。对，还有木旦的诗集，而且是手稿本，在里面你能看到他当时一些修改的那个痕迹。
对，修改的那个痕迹啊，创作过程好像都在那个痕迹里面显露出来了。
我觉得这为什么书店存在的意义呢， 因为穆旦的诗我已经买过很多个版本了，就我觉得现在我已经不会说主动再去啊，好像搜索一下
他又出了什么样
版本
了、
对，因为你觉得他的书你都有，但这个你只有在书店里面你能够遇见他，
因为你不会主动去检索了，
对，
结果在书店一眼看中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书店，需要好书店，它就是打破你的信息茧房，让你和你意外之喜的这些书不期而遇。
对，
哎，那种感觉太好了。还有一些书呢，是你永远会有那种版本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事特有意思。就昨天在进仓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们搞了一个行为艺术，是说打了一个什么赌啊，如果输了这一年要读完尤利西斯，还要写读后感、哎，我说那这个挺有意思的，我说要不我也参加一下。结果到了仓里面，我就说那我不如就我也行为艺术一下，我说那我今天听到了尤利西斯这个书我就买一本。结果何木老师就跟我说那在上面，然后我上去拿了一下。其实尤利西斯不同的一本我也都有，
嗯，
但是它这个版本它就是新的版本，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封面，
对，那个封面和那个设计，我说就是一本你完全不会把这个设计和尤利西斯
联系到一起的，
太有意思了，说这个我得来一套。如果不逛书店的话，
线上是体会不到这种感觉的。
是的，我觉得我不会遇到这一套书了，因为我可能就是你都有这好几
个
版本，
好几个一本，好几个版本，
对，你选一本你就读就是了。
对，
它真的很有特点。
是的，
就是你能想象《尤利西斯》
被设计成这个样子的，
粉色的，
嗯，淡绿淡粉
和金色配在一起。
是的，书它本身如果不设计的不好的话，可能就错过了这本好书。
对，
如果没有封面设计的足够吸引人，可能真的就销量各方面都上不去的。
对，然后还遇到了周云鹏的书，那也是设计的特别有意思。
对，
这就是我喜欢先锋的原因，就是他永远给我惊喜。所以先锋书店真的就是不管他外表多网红，他里面永远有你非买不可的书。
希望一直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些人了。
对，我们的同事确实是很优秀的，有一群非常棒的小伙伴，
像你一样。
我跟他们比还差很远。
何文老师，之前你也说去了很多个店嘛，
嗯，
云南哈、啊，沙溪
的
店，
嗯，
什么矿坑书店，
对，还有包括陈家铺，当时是他们店庆的时候去增援，也待了一段时间，一小段时间。
你待过的这么多店里面，最喜欢哪个？
店呀，最喜欢的可能是矿坑。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个是很开朗，很开阔，
嗯，是的，
还有就是。他从开业一直到我离开，我一直在那边，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来负责书区的工作，就有感情。还有就他很安静，他是真的太适合读书了。
是的，是的，我是真的在矿坑店，就在那个大楼梯上，我就是一边坐着一边读一边找那些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矿坑店有个细节，就是最下面一层书都垫的有一层 KT 板的保护。
有有有，
每一层我都给它垫了起来，就把书给垫起来了。
好用心呀、啊！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些小细节吧，因为我喜欢在台阶上一层一层往下蹭。还有一个书店不成文的，大家心知肚明的一个事情，就是会选书的永远在我们的最下面一层挑书，读者。
是的，
嗯，
就会看到一些被藏起来的书。
是的，
哎，其实。我都不想把这个小技巧告诉你们。像去先锋书店这样的好书店，就是它会有好书的地方呢，不光要看它摆在最外面的，
对，你
一定要去看它藏起来的那些书。
因为我们希望好书也要找到好的读者。
这个小技巧啊，只有听到这里的你才有可能 get 到。在书店工作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对您来说，
同事给我形容的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像打了鸡血一样的，无论上多少个小时，我是永远不会叫累的那个。如果今天上班时间只有十个小时，那十个小时我也是精神饱满的状态，十个小时之后下班回去了，变成一条虫了，就是瘫下去了。如果是二十个小时，那这二十个小时之内我就是精神饱满的，回去之后立马就不行了，是这个状态。 就在书店的时候，我永远是一个像永动机一样的，一旦离开书店那个工作场景了，我立马就是一滩烂泥，就是这样子的。我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我永远在上班的时候永远使不完的力气调书理书架。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其实有些是蛮吃力的，因为那个书真的很大部头，我要从比如说从上面到下整个调整一遍的话，我整个要把书全搬下来卫生搞一遍然后再放上去。所以我现在就是腱鞘炎腰椎都不太好，都是因为可能太沉浸工作了。它不仅仅是脑力劳动，它又消耗你相当大的体力。
是的，你刚才说的这些，因为有的时候我一想到整理自己的书架都觉得是一个特别头疼的事情。
是的，我们店里大概有30000册书，开业的时候是由总部的同事过来帮忙帮我们上架，剩下的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我们店里自己负责了。怎么样调整更合理，这都需要你店里面自己去衡量。
对，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作，工程量和工作量都很大。在目前新店可能就是新人员比较多的情况下，老员工很少的情况下，可能这个担子都是要老员工承担起来，我可能就是那个必须要承担的那个人。也可能因为我是真的哎，确实是太喜欢这一行了，就哪怕所有的书的工作都我一个人来做，我也没有抱怨过。累还是会有的，上班的时候不觉得，就上班再长时间只要是在上班，那个时间无限拉长我都不会觉得累，就很神奇。
我其实特别能 get 到你说的这个点，就是当你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的时候，你都别说不会感觉到累，就是生病都不会生的。
对，是的，忘我
那种全部的精气神都集中在这一件事情上。
是的，
我以前也是有过天天熬夜到半夜也不会累，那是没有周末。但是到那个项目做完的当天，然后我就病了。其实他可能已经积累了很久了，但好像就是你那个精神一下松下来了，立刻
垮了。
对，
嗯，
就会出来。就是那种你全身心投入的时候，你不光不觉得累，你还觉得很开心。
对，精神上很愉悦。
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还是要注意身体。
对，这个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跟何文老师我们聊书的时候，你真的是能够感觉到那种两眼放光。
对，
比如我在仓里面不是看到一套书，
嗯，
就特别惊喜，我发现那本书的译者是我们节目之前的一位。
是的，
他是作为编辑然后来聊他的书。
现在是作为一个译者。
对，
嗯，
一眼看过去，哎呦，他的名字出现在译者那里，当时特别开心。我说那这个书必须得来一套，然后何文老师就会在旁边，嗯，就剩这最后一套了。
对，因为很多你不逛书店的时候，你去线上买书，你可能不会注意到译者是谁。
对，
这就是你在实体店，因为像我们推荐书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去有经验的会说是谁翻译的，是哪个译本，但是大部分他没有这个概念，他就说哎，就是把这本书书名告诉你，作者是谁就行，他不会告诉你谁翻译的。但就是在正儿八经看书的，就知道怎么选书的，他会先挑译本，特别是外国文学，因为良莠不齐参差不齐真的是很影响阅读的。这就是有时候你说哎，这本书我读不下去，这个很奇怪，不是你读不下去，那要怪翻译的不好。
对，或者说实在不对你的这个口味。
是的，
关于这个译本的这个事情，跟何文老师就是在吃晚饭就在讨论这件事情。有一些这个翻译腔过重的。
对
对，我们在这里就不报身份证号了。
嗯，不报可能大家也知道是谁了。
反正就是大家只要挑一本。像我也不是这个专业做这个的，肯定你更谈不上什么去做研究了哈。
嗯，
但是为什么你会关注到译本这个版本呢？就是因为它翻得不好你是真读不下去。
阅读的体验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
对。以前你可能还没得挑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有其他译本，你可能就怀疑自己，可能是因为我的问题吧，读不下去。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他写得好，我读的好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呢？
对，直到后来
不用怀疑自己，
遇到了合适的译本。
对，我们把老的译本都上去了。
对，所以就是有一些外国文学，尤其是这种相对比较经典的外国文学的话，译本
很重要，非常重要的。
对，而且也很多。
嗯，很杂，你怎么样去选呀？
对对对，
多换几个来看一看哪个更适合你。
对，比较一下看看哪个翻译更适合你的体质你的阅读习惯。
我就想请教何木老师，比如最近书店里面您会想推荐哪些书给读者们？
比如说我自己买了一本《为穷人造房子》，是一个南美的作家写的，这个书我就不剧透了，你可以去翻译看。我觉得建筑师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你不是把房子盖得多么漂亮，而是一定要为建筑找到适合他的人，为需要建筑的人找到适合的建筑。
今天就是在先锋我看到那个海报展，有一张海报上面就写着
建筑不是建筑物。对，这个海报我也特别有感触。对，因为先锋他的每一个书店可能就是建筑是他一个给大家呈现的一个外观，基本上都是请的比较知名的设计师建筑师设计的，本身它就是一件艺术品了。这一点还是觉得先锋的号召力还是很强的。
然后
还有梵高的那本《我为书狂》，这本书算是新书了，它里面有梵高收集的一些版画呀，有些版画对他有触动比较大，他根据这个版画又画了一幅画呀什么的，相当有关联性。然后里面的每幅画的出处呀、来源呀、追根溯源都能找得到，包括他收集的一些二手的画册呀都有，里面写的很详尽，觉得还是很好的。
这本书何木老师一推荐我就立刻买了，因为以前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关于梵高的画的，
对他的作品比较多，
对他作品的解读，包括梵高传也有，但是专门有一个梵高的书单，我这还是第一次见。
是的，就是他收集的一些书，包括为什么收集这本书，书里面有一些版画，然后他根据这个版画又再创作，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像这样的书如果没有何木老师推荐的话，靠我自己可能就错过了。
还有呢，就是它不算新书吧，就是应该是我通勤的时候或者就是我出门会随身携带的，就是又讲到了就是新野道夫老师的几本书，《森林冰河与金》、《旅行之墓》，这个是我们店里面已经没有了，开店的时候是配了有几本，被大理的崇政书院调走了。就他这几本书是理想国出的小开本，随身携带非常方便，基本上那个书被我用各种颜色的笔做记号已经做了很多遍了，就是一个颜色的笔代表我读了一遍，已经有很多遍了。他的语言包括里面的照片很抓心。新野道夫他已经去世了嘛，他是在北极的时候是被熊给咬死了，很梦幻。哎，在阿拉斯加待了那么多年，拍了那么多好的照片，什么麋鹿、驯鹿，还有包括那个什么座头鲸啊、渡鸦，他的文章里面都有写，就哪怕简短的一句话都能抓住你的心。所以这本书我是反复的看反复的看，就《森林冰河与金》可以看一下，《旅行之墓》这本书也可以看一下，还有另外一本就是我昨天给你看的那个，是摄影机为主，影集非常漂亮，但是可能我那两本小书里面以文字为主的，我可能觉得对文字兴趣更大一点，你可以回去搜搜看哪边有，可以买两本看一下。
好的，这个必须得加到书单里了。还有吗？
确实让我觉得推荐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新书呢，就新出的书我可能会看的比较少，反复的看一些老书。
对，卡夫卡和老陀是你的最爱。
对，卡夫卡和老陀，他们一开始跟我讲说卡拉马佐夫看不进去，我真的想不通这个怎么会看不进去，他是故事感不强，情节不抓人，都不存在呀，故事感那么强，情节很抓人，人名又不是很难记，他们说太厚了。我说你没有读，你试着读了之后你很容易就被迷进去了。卡夫卡就更不用说了，他也不长，篇幅很短，他每一个故事的情节都会让你联想到当下这个社会可能你也存在的那个困境那个局面，无论什么时候读都能够带入进去，这就是经典。
因为卡夫卡我们是已经列上了日程啊，就是要聊的，我跟小薇老师都共同的觉得这个是大考中的大考。前段时间也工作很忙嘛，终于春节放假，我就有时间啊，我把卡夫卡再捡起来
梳理了一遍，
对，重温一下，然后再通读一下，至少就是特别重要的那几本，你像《变形记》《审判》
《城堡》
啊、
没写完的，对，
这三本你是必看的嘛？
对，
其他的那些短篇基本上都是要扫一下的。但是我怎么就这么想不开，我非得在 除夕那天白天的时候，
嗯，
把变形记又看了一遍，
emo 了。
哎呀，在这几天不是在做梦，也好像在做梦，总觉得有一只虫子在你脑子里面爬来爬去，嗯、觉得它的后劲儿是非常大
对，对，后劲真的很大。
其实从它第一本《判决》，就是它的第一本短篇小说，其实就奠定了它的基调，嗯、就是这种。
对，那我还推一本吧。教授应该是知道的，这个书我跟他也推过，就是《寂寞的游戏》。后浪有一系列的小书，比如说东南亚，就马来西亚、
哦、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还有文莱那一块的作家写的，
嗯、
就是袁泽生的《寂寞的游戏》，还有黄国俊的一些小语种的。先锋的那个架上，我专门列一二三格，这一系列的书设计很好看，就可以去看一下。《寂寞的游戏》当时其实是我在沙溪的时候，是我一个读者跟我推的。哇，它的后劲是非常大，相当大。
好，那要去感受一下。嗯、
对，因为它也是小短篇组成的一本小集子，它书都很薄，都是平装版。平装版的就很简单嘛，又薄，比较容易翻页。后浪的那一套书真的是设计也好，出的薄厚度也好，到我心坎里面了。我没有跟你推，当时我是看到你在那边驻足了一下，因为这个书可能就比较小众，因为它也比较新嘛。基本上都是以华语写作的其他国家的
就马华文学
对马华文学对就是那一块的嗯，《寂寞的游戏》对我来说后劲真的太大了，就它里面的描写，比如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讲一对夫妻写小纸条，写在瓶子里面埋到树下面，几年之后挖出来看看你当时写的是什么那种啊，我就不剧透了。
好，
很抓心，就是也是那种基调类似于卡夫卡的那种。
仓里有吗？
有，
还得再去补一下，
等你回去的时候一起我给你寄过去。
没事，我为什么要选离粮仓最近的住的地方、
嗯、
就是
随
时可以
嗯
去一下。就像我去南京，我就住在五台山斜对面，就每天都要去逛一圈、嗯、今天我一边录我就恨不得这边我就赶紧
记
下来。
记笔记。
对，南京有教授，现在开平有何木老师，然后、
嗯、教授还是更厉害。一开始是我进先锋的时候，他们是想让我跟教授搭个班看看，但那时候因为当时升职了嘛，就调到别的店里面去了，没有机会。教授是我们的扫地僧，真的是宝藏。
是，我在粮仓里面也看到了教授的诗集《跬步造句》。
对，
特有意思。我说，哎呀，我从北京到了中国，不能说最南吧，反正非常靠南边的，
对，已经靠南
开平了、
嗯。
当我在开平的先锋书店里面。看到一些特别熟悉的，就可能你生活中有一些
交集的一些作家朋友、啊、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印刷的，
对，他们的书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哎，我就特别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是的，
所以书和书，人和书，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特别奇妙，它就有一种好像就是交换一下眼神你就懂的就懂了。
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的，
也不需要多说，只能说那天比较幸运，
确实比较幸运。
就十一去南京四家先锋书店，在汤山认识了何木老师，在五台山遇见了教授，
缘分，
这个概率觉得太幸运了。
不是，我很幸运，因为我现在就是所有的读者群里面我都是关闭了嘛，刚开始不知道就会有很多读者加你出于礼貌，
嗯，
他也只不过就是想加一个书店的，对于我来说会是一种负担，因为好友太多你需要经营吧。像我是那种，你看我们基本上平时也不怎么聊，但一聊就能够无论什么时候话题都能接得上去，
因为聊的都是书。
对，这种就很难得，但是很多人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就很焦虑，我说那我要聊什么，又什么又不聊，在我朋友圈里面待着，我每次看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好愧疚，就是这种心态，蛮奇葩的一个。
但是我特别懂，就是读书主播之间流传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一个群里啊，
嗯，
十个主播九个不能群添加。就是
我太理解了。可能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爱好，我的时间除了上班以外，剩余的时间基本上就做我的各种喜欢的小手工
啊。对对对，你还有那个嗯，
就是学东西可能比较快一点，特别喜欢做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小手工啊什么。最早你那个咖啡胸针是怎么来的？
嗯，
是我们那个闻香瓶里面它会放一点咖啡豆，比如你闻香水闻多了之后会觉得味道比较杂，闻一下咖啡豆，
嗯，
就会好很多。不定期的会换，换下来豆我觉得丢了吧可惜， 想个办法把它利用起来。那想想，哎，要么做个小胸针，做个小耳钉，哎，它都很好看呀，还有咖啡的香气啊，好，就动手试试看。哎，结果没想到反响特别好，这就是完全无心的一个小举动。还有就是我在矿坑的时候很喜欢去捡各种植物还有昆虫。矿坑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大坑，里面有各种矿石呀，各种昆虫类呀，我们那个店里面就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的，经常会有蝴蝶的很完整的，还有什么独角仙呀，雷达蝎呀，我都会把它收集起来，弄一个相框标本框一样的，然后就是看到随缘的读者送吧，就是这样就送出去了。还有那些枯枝败叶什么的，觉得哎很好看，弄成一幅画一样的，基本上都是送读者了。包括捡了一些很多石头，我不知道你去矿坑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那个台面上会摆很多那种矿石，做各种造型，然后我把它做成扩香的那种扩香石，包括下面的座子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弄的，就是一些在我工作之余的小爱好。
这个人和人熟悉起来或者是成为朋友都是有原因的，
是吧？
我们另外一位主播就是我的好朋友姚老师，他就是手工达人，
嗯，
又爱好又是像你说的学的也快，
动手能力又强，
对，动手能力特别强，嗯，比如他做的有些东西你别说让我做啊，我就是想象不出来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天生的感觉。
看一眼这个他好像他就会
了，啊，我特别能理解，对，我也是朋友的眼中就是我也是看一眼就会了，
对。因为上一次没有机会，
没有聊，
对，没有聊，没有这么深入聊，这次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发现就是我们不用找话题就聊书这件事情我们就停不下来，
是的，
对。
从书聊到书再聊到书就一直可以聊下去了，
对，因为书然后我们会聊到一些，哎，共同的观察或者是共同的一些困惑也好或者说一些思考吧，我发现都有很多共通的东西，
嗯，
比如对恒老师来说这种对书包括这个行业有一些你的思考，这个你觉得是因为在书店工作时间长了以后它一个自然而然的体会，还是说还是要额外的特别的去加以关注才会想到这些事情？
首先啊，就是书店长短它只能可能是你工作的一个经历，
嗯，
如果你不愿意思考的话或者你不去想，那你这份工作就一直做下去也没有什么，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比如说就最简单的摆书，我可以把史铁生和余华不放在一起，他已经去世了，我可以把它放在另外一边，余华还活着，我又跟活着的作家放到一起，我可以不把他们产生关联。包括罗伊和那个孩子，我可以不把他们放到一起，既然放到一起了那就说明我是在思考的，那不放到一起也不能代表他没有思考，但是可能他没有那么深入的，
嗯，
他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而已。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喜欢这一行之后你愿意去为他做一些努力，去学一些东西，收集一些周边资料，这点是其实蛮耗精力和时间的，
嗯，
只有你真切的热烈的喜欢这一行你才会愿意去做这么大的，比如时间的成本牺牲，还有就是你精力上的一些不足，还要去收集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再去动手去把它们分到一起的时候，
嗯，
整个是一条像一个线穿起来的一样。那我也遇到很多同事他就是把它当成份工作来书了，哎，一看后面就是写的是文学，那我就上了文学仓，是哪个国家的我放到哪个国家好了，近现代我也不分，甚至不知道加缪是谁的，不知道迟子建老师是男是女的，不知道现代和当代作家应该怎么分的，很多呀，这个其实现在的书店行业来说蛮常见的一个常态。为什么？因为一个是工资确实待遇不高，能招到人呢就是已经挺好的了，所以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情怀这个词可能用的已经很烂了，不愿意再说情怀这个字眼了，只要招到人，这个人只要是健全的，喜不喜欢看书，对书有没有感觉不重要，那他就是一份工作，你随便怎么做都可以，你不用思考那么多，就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做就行了。很多这样的人现在就是可能书店面临的一个现状。
说书店这个工作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我恰恰是觉得如果想把一个书店做好它需要的积累那绝对不是一日之功，
对，
首先需要时间、
嗯、
另外一个就是需要投入很多，
对，
主动的去投入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在军会也待过，在军会的时候二楼是有部分童书，部分精选的社科和部分精选的艺术类的、
嗯、
部分精选的文创，它涵盖的比较全。我上二楼之前其实它是产生不了多少效益的，在整个军会，后来去了把童书什么重新整理了一下。我当时整理完之后同事也很惊奇，整理了之后就立即卖出去了很多，其中一个读者大概就买了一两千块钱的绘本。就我前面边整理他边跟我一起，就是我给他推什么书他拿什么书。
嗯。
后来同事就问我，他说这些绘本你都看过吗？我说没有，但是我每拿到一个绘本的时候，我看到他我不熟悉的，因为我们只有一本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拆开它嘛、
嗯、
我会搜一下看看，我最起码知道它讲了什么，这样我才好点对点的去给书找到对应的读者嘛。
是的，
这个可能就需要下一番功夫了，你得愿意去每一本去搜一下去了解一下。有时候他们会问我说这些书你都看过吗？你怎么都知道呀？我说我没看过，但是我都搜过，我大概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因为每年出那么多书，每一本都看，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不可能每一本都看、
嗯、
但是作为书店的从业人员来说，这本书讲了什么最基本的你要知道。
嗯，
只要它经过你的手了你得知道，没有经过你的手可能你后期整理的时候你再补足这个功课是可以的，但是只要它经过你的手，当时当下你就应该了解到它讲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要求还蛮高的，
是吧？有时候我也在反省我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这就是你对自己的要求真是很高
哦。总店可能就是这个工作量相当大，但对于分店来说它的上货频率没有那么高，你完全有时间去了解一下这本书讲了什么。就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有的，只是说你愿意不愿意。可能我再年轻一点的话，我会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在刷手机上面去跟朋友聊聊天，但可能因为我在这行业比较久了，有一些沉淀了，我会更愿意去跟书打交道，我更愿意知道书里面讲了些什么，而不是说去刷手机看看不认识的人他们在干什么。
书店真的是需要投入特别多的，就额外的用心吧。何文老师这么多年了，因为在书店这个行业里面、
嗯、
现在让你回想的话，你觉得有哪些时刻是你最难忘的，或者说特别感动的？
第一件事让我感动的是，我是在军会的时候刚上二楼，我确实有点强迫症，地板特别脏，什么口香糖呀、啊、或者胶类的一块的黑黑的，生意不是特别好。二楼因为它那个楼梯又狭小，
嗯，有点陡，
容积有限，就是会限制人流嘛。我就拿个铲子一点一点的把那所有的脏的点点全部清理的干干净净的。当时我在清理的时候，有一个读者就是他上楼，他就盯着我看了半天，就问他，我说您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啊，他说没事没事，就转身走开了，然后在远处又一直在看。后来他成了我非常忠实的书粉。他说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书店的员工他愿意跪在地上一点一点把他所处的那个地方的环境卫生搞得很干净，这个书店肯定有他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对于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我当时就觉得我要把它弄干净，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他觉得好像不，他很少见到有一个不管是什么店的员工会愿意去花这么大的时间，就愿意去把这个环境弄得这么好。因为我所在的每一家店可能最后我自己精心布置过的，包括我在矿坑的时候，我会每一个月想一个主题，然后摆一个展陈，
嗯，
就是动手能力特别强的那种，然后就会成为大家愿意去拍照打卡的地方。包括现在你昨天看到那个明信片的那个圆形的，
对，
包括后面艺术的台子上面那个板子，都是我自己动手装起来然后把书放上去的，然后怎么摆也是我左右衡量、
嗯、
去试验看怎样摆更好。还有一个比较感动的是，就是我遇到很多的读者，就是就比如过两天还有一个读者过来找我，真的就是特意为了来看我，我去哪个地方、
嗯、
他们都会愿意去看我。我跟读者之间的感情的联系是非常深厚的，因为读者其实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我可以选择就是你加我好友或者我加你好友，我可以选择我不加你你也加不上我、
嗯、
但是一旦我加的基本上都是从读者到那种非常亲密的朋友， 这种感情的转变真的很好。还有就是我有几个特别好的读者，就是一个是广东的，那是我在沙溪的时候遇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南京本地的小姑娘，是我在大众书局的时候就认识的，小学三年级吧。
哦，
她妈妈希望我给她推荐一点书看，一直到现在快高考了，就这么多年过去了，
哇，
一直都是看着我的书单长大的。我看着她从一个小不点到慢慢慢慢亭亭玉立的，每次她获得什么奖项的时候，她妈妈第一时间就分享给我，她说你有没有这种与有荣焉的感觉，我说真的确实
有，那太
有
了。
基本上就是每一年他比如说先锋要会员卡的时候，我要不发他就会问我你怎么没有发，是不是今年没有活动了，我今年还要买书呢，就这个是我很感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不是很喜欢户外嘛，那时候我们在南京有个叫精灵女骑，就是全是女骑手，有骑自行车的，我那个队长是一个女孩子，肤白貌美大长腿，真的就是个白富美。她说哎，我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从来不看书，就是这种性格也特别好，长得非常好看那个女孩子，后来知道我在书店上班以后，就缠着我说你先给我推荐书啊，之前是看什么，当然我不是看不起大兵老师，不是看不起张佳佳老师啊、哦，是真的，我之前我年轻时候也看过，他之前就是看东野圭吾、大兵、张佳佳这些，后来他说那你给我再推荐一些书看吧，他是定期不定期就需要我给他补充这个精神食粮，就说快快我没书看了，然后就是一步一步，他现在能读诗集，就是他已经欣赏诗集了。我跟他的聊天记录有时候我自己回去看的时候都很感动，就是他真的是在我的影响下变得非常爱看书，包括木心老师的呀、余华老师的全套他都已经读完了，
就他现在的这个阅读水平啊，已经超越了 90% 的读者。
对，以前他说哎，我都不看书的，包括张佳佳、大兵我也是偶尔翻翻看看，我说没关系，只要能够有想读的这个点，慢慢慢慢培养你的兴趣，慢慢培养你的爱好。我推荐书单可能就是我不会脱离那个语境去推荐，我觉得那人都是扯，我会先了解你的阅读基础是什么，然后再根据你的兴趣爱好
定制书单，
真的是定制书单。我会先培养，如果你没有阅读兴趣，我先推荐的书单都是可以培养你阅读兴趣的，让你爱上读书这件事情，然后慢慢再循序渐进，由量变到质变。我觉得这点我做的一直都挺好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已经不是简单的说一个书店店员的工作，这是一个老师的工作，尤其是你说那个小女孩，一直读。
对，还有一个是广东的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广州本地的，那是我在沙溪的时候，他妈妈让我给他推，那时候还看绘本呢。我到矿坑之后跟我说，他说你再帮我小朋友推书吧，每次一买书也都是像你一样的这种大户。然后后来他小朋友每次获得什么作文比赛获奖，第一时间就发给我。这个是一个小男生，从我的角度来说，确实可能是我是觉得我的作用其实很微小，但是他妈妈愿意分享给你，说明确实我推荐的书对他有影响了。其实要说在书店里面能让我感动或者记住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沙溪的时候，沙溪那边店很忙，人很多，来来往往的。有一天有一对母子过去找书看，当时那个小男生想买《第三帝国的到来》那本书。
哇，他多大呀，就看《第三帝国的到来》了。
我当时就跟他讲了，我说这本书你可能看不进去，他妈妈说对哦，这个书也太厚了，不买了。他就拿了一本希特勒什么的，当时我说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看另外一本希特勒，就是讲一些比较有趣味性希特勒传记或者他生活中点滴的那种，就是不要去看希特勒的什么政治的那种方面的。我就给他推了几本，回去之后大概过了半个月，打电话到我们店里面，是我们咖啡馆同事接的，就喊我说让我这边接电话。我接电话，他说我是之前到你们店买书，当时小朋友看中了那套书，但是我们没有买。我立马就想起来，我说是不是小朋友看的是三本一套的那个《第三帝国的》？他说书我名字我不记得了。我说我记得，我说应该是你们家。我说后来他买了一本希特勒的书。他说啊，对。我说那行，我去把书找过来拍照给你。然后他说那行，我加你微信方便吗？我就当时我说那行吧，加了微信之后我就把那套书拍了照片给他。他说对对对，就是这个。他没想到你还能记得，就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我不知道，其实我脸盲， 我就真的第一时间一瞬间就想到肯定是他，就因为那个小朋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嗯、
他当时选的书各方面就是我能 get 到那个点的、嗯、第三第四那本书我也很喜欢，但我当时还是打住他了，我说可能你暂时还看不了。
对，
后来我想想不应该打击他这个阅读的积极性，他现在看不了，等两年他就能看了，或者等不到两年，半年之后他就能看了呢。就像我很小的时候开始看《红楼梦》了，
我也是
啊、哦，是吧？我真的很小的时候就看《红楼梦》，当时也是他们跟我说，你前面不要看，看不进去，从中间看。我说我没有看不进去，他们是从中间看开始看爱情的部分，我就从前看看他怎么就写那个石头什么什么的，
嗯、
我就能看得进去。
嗯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说怎么会看不进去呢？
对
对，
我就想，我说我为什么要去质疑他看不进去呢？我当时就是挺懊悔这件事情，所以我可能印象比较深。他一打电话，我立马就想起来了，就这件事对我触动蛮大。就我不要去怀疑别人读书的这个接受能力吧，应该说就是基础吧。我自己很小的时候，我读《红楼梦》能读进去，我怎么能怀疑别人读不进去呢？作为一个书店从业人员来说，你不应该打击别人的积极性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矛盾，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对阅读的兴趣。他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也许哎看到觉得他读不进去，
嗯，
可能会打击的或者说让放弃的是他对阅读的乐趣。
对对，
没事，下一次可以这样，那套书还让他买，
嗯，
然后再额外推荐两本好读的书给他。
可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读书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不能说一开始我还不怎么喜欢读书，你就让我去读什么卡夫卡，让我去读什么托斯托耶夫斯基，那确实是可能很枯燥，因为我还没有想到去思考呢。你让我读这些，我想不到我思考它，思考出个什么东西来，我只能去选择趣味性的。哎，我先培养阅读兴趣吧。
是的，回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很多阅读的经历，虽然很小就读《红楼梦》了，但是前面也还是有小人书啊，
对，
故事书啊。其实这个你也说到我心里了，就是现在有朋友如果是说推荐一些书，我就说这个不是说随随便便你就能给人推荐的。
对，
我得先了解你现在的情况、啊、
嗯，
你会更喜欢什么，然后再匹配一些他的需求。就是每个人，你要么你就不要给人推荐，要推荐真的就得是定制的。
是的，
除非你说不是书单啊，比如单本书我觉得可以。
嗯，单本书对。
另外就是给孩子
很重要。
对，我也觉得你要有一些阶梯性的这个、嗯、但是也不用特别的说好像把孩子就永远当个小孩一样。
对对，中小学读物、
啊、什么五到七岁读什么，然后什么，哎呀，我说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呀，你得根据他的情况。
对，就像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我已经认识很多字了，我都可以脱离拼音了。那才几岁啊，五六岁的时候，现在小朋友可能比我那时候更厉害，你还有拼音读物给他读，我就觉得嗯，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他阅读的乐趣。所以就是有些家长会跟我讲有没有适合小朋友读的，比如像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中学生课标的那一类的书，
嗯，
它都是删减版，我真的是非常讨厌删减的书。
要看你就从头就看原著，
只要是它超过三年级了，
嗯，
三年级以下你要想看，我推荐带画的，就你可以去带画，你去想象，
对，
而不是单纯的文字又是删减的，我觉得这种对他们太不公平了。所以基本上三年级以上的我就推全本，我说不要去看删减版，就看全版。
这个我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如果是所谓的那种删减版的话，那你得有多高的水平，你知道删什么不删什么。
是的，我就是那种感觉。
有几个人能干这样的事情？
就最简单的《红楼梦》吧，八十回合后你都觉得它有很大的出入了，你说你有多大的能力去知道哪回该留，哪一段该留，哪一句该留呀？你有这个本事吗？没有这个本事就不要弄什么删减版，影响别人对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之前我遇到一个小朋友看那个《鲁滨逊漂流记》，看的是薄薄的，是小孩的那个版本，就是三年版。他说我跟他讲的情节跟他看的书完全不一样。我说对，你看的是三年版，所以以后不要看三年版了。他印象中他看的书跟我说的书完全不是一本书了，除了人名对得上，很多情节他根本就没有看到。
听到这里的朋友们，尤其是有孩子的， 可能又获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嗯，
我就是觉得我从何木老师身上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位资深的书店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他有很多经验或者是有很多的热爱，而是说就是对书这件事情你的爱和积累，就这么聊下去的话可以一直聊。
对，那是
当然书店是一个就像那句话说流动的盛宴。
嗯，
其实书店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流淌的盛宴，不停的有书的来来往往，人的进进出出。一说要录个节目，其实我们都有点紧张，但是呢其实就是这么随便的聊，就是聊你的书店生活，在书店里的旅行，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种声音就是要被记录下来的。在书店这个场域里面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就除了对书本身的这个热爱啊，
我们老板
钱老师，
对他身上那种对书店的坚持，对书的那种热爱，很感动，真的打动到我的。在先锋留下这么多年，我中间真的萌生出很多次，有很多更好的机会，想离开，最终都选择留下来，就是因为钱老师。作为一个员工来说，我在身上看到他对这行的付出、热爱，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他想把书店整个行业做好，不单单是先锋书店。
钱小花老师呢，对于我们这种普通读者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书店的老板了，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是公众人物了。
嗯，
包括对他的各种报道啊、纪录片呢其实都很多，但是一位在先锋书店啊工作多年的何木老师，你能说出来竟然是因为钱老师让你留在先锋书店，我觉得这种人格魅力他一定不仅仅是一个发工资的老板，
就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发工资的老板。
确实这个工资可能
对就这样他还能留得住这么多老的员工，就很优秀的同事们伙伴们，确实是他人格魅力。
这种人格魅力里，因为我们也都在职场啊，就是当然老板那种比如有的是可能是自己的能力很强是一种感召力，
嗯，
对吧，还有呢他对员工确实关心关爱，
嗯，
这个也是会让人感动。我总觉得钱老师可能在不管是您还是教授，就是这些老员工心目当中，他可能好像已经超越了老板这样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其实我进先锋书店，我最想就是想学先锋书店为什么走到今天这步，我最终的目的想自己开书店的。
哦，每个读书人的终极梦想。
是的，后来呢就放弃了，因为确实是以我这种性格的话开书店可能活不了两个月。
及时的认清了这一点。
对，认清了。钱老师他是一个其实很难形容的人，他身上有很多缺点，但他优点也很明显。觉得最重要的是除了他对书店这一行的一直以来的就是追求也好，或者就是付出也好，对这整个行业的希望他更好的那种努力也好，最重要他是内核来说他是一个很温暖有温度很善良的人，我觉得这点可能就是更重要吧。虽然现在好像大家提起说哎，那个人很善良很温暖都是一个非常概念化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想象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我看来他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真的很善良。在员工身上体现就是比如说那个疫情的时候他愿意拿出他收入的一部分补贴给我们的工资，
嗯，
最重要他是真的就是在员工圈没有架子，他一点架子都没有，随时随地准备着一双手跟你握着的感谢你对先锋的付出。就这样的老板可能对于打工的来说确实是蛮能够打动到人的。然后呢就他完全衣食住行都不讲究，唯一讲究的就是书，所以我觉得对他的滤镜不会破，那我对这个行业就不会消灭我心中的那个光。因为我觉得书店是真的是灵魂最后的一块寄托
坚守的东西了，
我不愿意去打破，哪怕他是虚幻的，哪怕我听他就是一个臭商人，不要被他的表象所迷惑，但是我还愿意相信他。
关于钱老师可能有太多 传说也好，或者说我们的想象也好，但有一点你不能不佩服的是，它能让先锋书店活了这么多年。首先是活下来就已经
很难
是一个奇迹了，因为27年了。还有就是它让先锋一点一点的走出了南京，在很多地方当然都是乡村书店啊，但是这些乡村呢又都是和当地结合的很好，比如当地的民居啊，当地的一些
文化
特色的建筑特色，包括像我这次这个粮仓这边，这两天我就在有一种感叹，我说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书店，这书店本身真的就是一首诗，而且是带有韵律的，
还有读不厌的。
对，
我自己都会有这种感觉，每次进我们店的时候啊，都会用哎，我们店怎么这么好看呀就自己都会萌生出这种感叹，就日本的那种物哀，那种美学就是这种，哎，不由自主的就是美到想叹息，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先锋书店就这些乡村店你都可以一家一家的过去，因为它本身就很美，而且它又在这个和周围的环境哈非常完美的融合在
一起，融合到一起，然后又有它独特的地方。
对
对，我每次感叹说我们书店怎么这么好看，其实不单单对我们这个建筑呀设计呀或者展陈啊感叹，大部分是对我们仓里面的书呀，怎么这么多好看的书，怎么这么好看就这种感觉。
这个也真的不是说打广告啊，我真是由衷的我就觉得它美好。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到广东来玩的话，本身因为开平碉楼就是5A级景点嘛，
对，它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这个厚重感都够你去解读的了，
对，都是值得去看一下的，尤其如果是影迷的话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拍了很重要的电影的地方，有很多可以在这里驻足关注的东西。那如果你到广东到开平的话，一定要到天下粮仓先锋书店里面去看一看。
对，可以看。
这个店是先锋最新的一个店了吧？
不算，柯桥，绍兴柯桥，就有一个剑湖，秋瑾剑湖女侠，就那个剑湖两个字，2月1号试营业，到现在还是在试营业期间，没有正式开，但是试营业了。
绍兴，
对，绍兴柯桥。
哦，前两天刚刚还有朋友问说绍兴去逛什么书店啊？那现在可以去逛先锋书店，
在一个岛上也很美，非常美。当时他们也问我要不要去，不去了。我说连续的开新店，我身体也吃不消。这个店开了之后，跟的是微山，大理微山古城，那个店也非常美。我也不是打广告推，大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对，
何况微山古城，微山是南诏国的发源地，它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具备可观赏性了，无论它历史文化也好，古迹也好，都够你去挖掘的。我们书店开的那个地方，以前的叫崇政书院，是老建筑，也是以前一个书院，可以去看一下。这边开了以后就开了崇政书院，然后开了柯桥。
就是我就关心你下一站会去哪儿？
下一站有可能是云南，还没确定，要看我身体状况。
行，好，
开新店真的太累了。
好，我基本上可以预见未来的旅行计划啊，就是跟着何木老师的脚步。
我是跟着先锋新店的脚步
那就是我们共同追寻着
先锋的
脚步啊。对，可以给先锋书店专门做一个栏目了。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栏目叫在书店，就我特别希望是在书店现场和书店里的人和书然后在一起。我们已经做了几期，如果要是按这个节奏的话，我得一家一家先锋走过去
啊，那也是一个大工程了，十几家呢，没办法，读书人嘛，
对，
就喜欢逛书店。
对，没事，反正南京肯定还是要再去的。
对，
哎，下一次就看怎么活捉一下教授了。
对，教授一定要抓住他，教授学富五车。
不是，钱老师还给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嘛，就说教授的一些藏书连他都没有。
嗯，
我当时我就在想钱老师写下这一句时候的心情。
嗯，酸。教授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因为书店里面到的书 肯定是他们最先嘛，钱老师不一定藏在书店，那是很正常的呀，那酸也没有用啊。
我今天特别高兴，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千里奔赴见到了你的好朋友，然后呢你们又就这么畅快的在聊你们都喜欢的东西，一拍即合，有好多东西可能就是注定的吧。
是的。
然后又看了这么美丽的书店，今天这趟旅行哦，确实不虚此行啊，当然也有我的啊在舱里面的收获的精神食粮，
这个是最重要的。
特有意思，就是我去年去五台山的时候，那天也是大丰收嘛，在教授的指导下买了很多书，之后他们说那个小票打了一米多长。
对，
今天呢其实我开始我还没想，后来就是随着我那购物车里的书越来越多，然后我就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说诶，我说上一次小票打了一米多长，这次是为了和睦老师来的，那这不能输啊，这个结果
很长。
和睦老师最后打完小票说啊，不单没有输啊，而且把打小票纸都给用完了。
对，接起来的小票纸。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在新华书店买书的一个小小的记录啊，欢迎大家来挑战啊。
真的是。
归根到底，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和朋友们在书店里相遇，因为这可能是我们爱书的人觉得最美好的地方，最喜欢的地方。不知不觉啊，聊了两个小时了，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先暂时录到这里。当然了，我跟和睦老师，我们还会继续聊天的。我也特别期待下一次能到和睦老师的新店去欣赏和睦老师新的杰作哈，
可以的。
哎呀，就是你知道吗，比如说我拿起一本书的时候，然后你说哎，这个是我摆的，然后或者说哎，就剩一本了，
对，
那个时候你那个脸上的那个笑容哎呀，特别可爱，
就觉得啊这个书啊它有人看了，它有人欣赏了，哇，
对对，
我的工作就值得了。
嗯，所以特别期待哈，朋友们都能去走进书
店逛一逛，
然后我们能更多的来分享我们在书店里面美好的收获。如果你也喜欢我们这期的银杏树下，欢迎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我们也特别期待哈，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交流您在先锋书店或者其他书店，在实体书店里面你收获到的小惊喜。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
是蓝天飞翔的雄鹰，你是高山雪莲，你把真情洒满了天地，你是我们心中的眷恋。